测验。第一点，今天这个时候，你的神跟你的灵舍在哪里？今天这个时候，你的神、你的灵舍是在哪里？我们读圣经，从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我们看不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例如刚才两位所讲的，这个面向耶路撒冷去受难受苦，这种急迫性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读圣经，那读这里对我们，尤其今天我们所讲解的，又有何关系？我在这一方面我比较来回应几点。今日此时，你的神、你的灵舍是透过像九章五十一节这里的主耶稣所打发的使者，这个使者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个使者就成为你的灵舍，也成为你所要敬拜侍奉的这位神的一个使者。这是经文里面不断强调为什么他要打发使者，九章的五十二节，还有第十章他特别设立的七十个使者去传神的国，以及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他在行路当中这种实际的行路出外的这样的课，他遭遇到了两种不一样的人的招待，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不接待，以及马大的以及他的妹妹的不同的招待，另外一个就是试探式的宗教领袖这个律法师他的试探，这些都是接近耶稣和他门徒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来看到解经的原则，今天此时你要敬拜的神是谁，你真正要去爱的这位对象又是谁？简单讲，就是你今天所面对的是不是真的出于神的打发的功能来？因为只有神所差遣的来的人，他会跟你讲神的话，不是神所差来的人，他会讲似是而非的话。似是而非的话，就第九章到第十章，其实可以浮现了很多问题出来。接待的事工，这个是爱的表现；亲人的这个埋葬，以及他要去慈悲他的家人的亲情，再来谈到赶鬼的这些恩赐，以及这个爱邻舍的这样的照顾，那这种种，很多人在解经上面就认定说，事实上如果跟爱来比较，很多人会讲，我们今天当持守就是最大的就是爱，但是最大的是爱，并不否认程度上的区别，爱是一个高标，是成熟的标记。九章的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这是一个达到此高标的一个教导，以及它的进程。但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标的时候，你还在幼稚的时候，你仍然需要这些招待，仍然需要这些亲情，你仍然需要神给你的权柄能力，有赶鬼的这个恩赐，你仍然需要用爱来接待实际上他在物质上缺乏的，像耶稣和他的门徒。很多的人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有爱， 所以圣别的条例我们不要了。很多人都这样讲，圣别的条例在祭司立位人来讲，他认为很重要，他为了防备这些被污染，所以他不去行爱。但今天人颠倒讲，他认为有人有爱了，那这些圣别条例就会掉，就等同说你今天有爱了，爱比信心更大，既然爱更大，那信心也不要了嘛，这不是荒谬吗？我再讲一遍，有的人认为爱比恩赐大，所以爱就最重要，那恩赐要不要呢？恩赐不要了吗？很荒谬。有人讲肉身上的接待很比那个心灵上的天道更重要，所以光来天道，而肉身的接待不要吗？很荒谬。今天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充斥在今天整个基督教界里面，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来分辨，我们真的会上当。神的救恩并没有回到神的律法上有关于什么是圣洁的，有关于什么是公义的，有什么是善良的。甚至于我们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就中了一些所谓的他们这些一般不断的来经历过的，说他们会中在哪一方面，就轻忽的哪一方面。我再讲一遍，不可以这样。耶稣在更正门徒说，你有赶鬼神迹的这个权柄，但是不会比那个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但有的人就说，对哦，所以神迹其实不重要，这个名记录在天上才重要。这个是一个程度上比较性，没有这样程度上比较性的分别，那什么都混乱的这样讲，那当然比较性来讲，我们应该要了解爱比什么更重要。你的名能够记录在天上，就是你能够进天国，那当然最重要。可是在一个人还是幼稚的时候，好比说我们还是幼稚的时候，你不要神迹吗？你没有神迹，你怎么能够去真正的体验到神迹的体验？是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你还是幼稚的时候，你还是无知的时候，就像门徒一样，他还是幼稚的时候，他还未自大的时候，还得要耶稣还亲自的苦口婆心的在旁边随时随地的对他们这些跟在旁边的人处心积虑的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所以我们今天重要的，我们要有一种程度上的来分别这些圣经上的要经词。这个时候是一个对于跟在旁边有时间性的一个时候的教导，这个对一个程度幼稚的人来讲，你不能完全的来马上要求他们达到高标，但是高标却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要经过的。彼得前书的七层的灵力里面，他先讲到有了信心，你还要加上的就是德性。信心跟德性，这是彼得前书所强调的两种。彼得后书强调的是什么？你除了信跟德性，你还得要有知识，因为假先知假师傅会出现。那么有的人说强调知识，就是彼得后书所讲的，但是你强调知识却不建立在信心跟德性的基础上，你这些知识也是空中楼阁的知识，这不是踏实的。因为建造房屋它必须由根基来做起，信心德性这是最基础，没有错。门徒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很大，他的高傲和他的信心也很大。那我们不能否认 门徒的信心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认为说爱是最大的，至于信心跟盼望，那也是长存的啊。那我要反过来来讲，反过来来讲，神的律律典章，神的律律典章里面，当然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是谈到爱，而爱是由行在其中，你才能活在其中，行在其中，是行这个律法。而律法，他虽然也有高标，就是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但是他也要有基础来做起。我看了很多，我们很多外邦的信徒，我们对旧约里面的律法一知半解，很不熟悉，没有亲自去看过、读过、研究过、探讨过、审视过、经历过，甚至好好的去实行过。好比说神的安息日就好，光安息日就分别了守主日的和守安息日的，今天的两种这种教派，他们有真的去了解律法里面的这些安息日吗？就是守安息日的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是恩典的安息日。光这一点，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说法，那问题就出在哪里？很多的解经都偏离了律法的这个基本原则，没有以律法为我们解释圣经的唯一标准，就随便的把它意义化，或是今天所谓周会讲的所谓的预表，或是灵异。那这样的一种解经态度偏离了神的律法。我们来看主耶稣和这个律法师，虽然是要来试探他，有的人就认为那这个律法师的试探不是坏意，他只是要试一试到底耶稣是不是真正的好姑子，熟读圣经，只是这个用意而已。黄应坤就是这样在讲，也很多人都采取他的说法，这好意吗？这真的是好意吗？试探这个字在圣经的里面从没有好意的，尤其是出于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他怎么可以把他认为说他只不过要来试看看耶稣是不是懂圣经，就这么简单呐、啊？所以我们今天对律法，我们本身就采取了像律法师这样的一种态度来的，你怎么可能会懂律法呢？就是我们弟兄说的，律法是要去行在其中，你才活在其中的。那今天就很多人就反对，他说你这一段不是在强调我们要去用行为来称义，我们还是要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要求，律法的要求，你光着信就好，因为这个是出于恩典。这个胡打乱扯，扯到这个地步来。以弗所书里面的恩典和因信称义的那种恩典，他所论述的一个主题，他有时间的先后。你得救之前，你当然要靠神的恩嘛。得救之前，你是违抗律法的啊。你是神的敌人呢？你能够靠着你的好行为来称义吗？那当然不可以啊。可是你有悔改啦，你有相信啦，你知错了，你受洗啦， 你得救了，是得到罪恶的赦免的这种救，是脱离了撒旦的这种捆绑的这种权势的得救，是旧约里面从法老的这一种奴仆之家里面的出来。你往后还要过旷野路呢，得救之后在旷野路上里面你要怎么走？你就已经得救了吗？你就已经得进了迦南地了吗？那还差得远嘛。那40年的旷野路是在干嘛？我们今天为什么解经就这么的粗鲁？时间得救上就这样的前后颠倒，一概而论的认为你得救了，一得救就永远得救，得永生，这样的一种虚邪谬论充斥着整个基督教界。一谈到要行律法，马上把它看成什么？马上有一个特别的声音来阻挡你，有一个背后的灵在你里面运行，不要去行律法，因为行一条就犯众条，撒旦的话就会来了，因为人很软弱，撒旦的话就来了。而耶稣是最高标的，是独一真神，撒旦的话又来了。那你有信，你就有信，你就有得救，就用这个来打退所以所有有关你要去行律法的成圣要完全的才能够活着的得永生的种种的这种行为称义的，他都认为这个都不是跟所谓的福音，他怎么定罪这些所谓的福音。我们今天来讲这些，我是希望说，当你身旁里面有这样的人在讲到说律法的时候，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态？你用什么样的心来敬听呢？连玛利亚在这样的敬听都会被人家干扰，马大会来干扰他的，马大自己不愿意好好的来敬听，他有他的理由啊，他的理由最后来找主耶稣啊，然后叫主耶稣来打断这样的一种玛利亚。今天的太多了，你如果好好的静听主的道，你要好好的来弄清楚，像玛利亚这样的你也做得不安稳，有很多责任或别人，他们会来干扰你，他们会来干涉你，他们会来批评你，光坐着不动有用吗？光好好的在那边坐着研究圣经，甚至读言论有用吗？赶快去做事工吧，赶快做你该有的责任吧，那才能进天国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的这些混惑，他们都会在你耳旁出现，你持守得住这一些干扰吗？耶稣要为玛利亚说话，因为耶稣知道今日的基督教界要好好的让你来好好敬听主的道，纯正的道，唯一不可缺少的神国的福音的这个道，遵行神律律典章这样的纯正的道，你没法听见。你好像阿摩斯书里面8章的第11到第13节所说的，时候将到，饥荒将到，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食物，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那因为是听不到亚威的话。亚威的话是什么？神的律律典章嘛。我另外再讲到撒旦的问题，就18章来讲，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过去一直不断的来看， 撒旦从天上堕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能什么能够害你们的。这两句话就让我们弟兄说，这种信心的看见是天上的事情，天上的征战，那天上的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你有信心看到天上的这样的一种事实已经成就了吗？你才有可能你在地上继续跟从主，走这一条跟撒旦征战的这一条路。撒旦今天的阻挡、逼迫、反对等等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假象。真相是什么呢？他很失败，他怕的是说他在地上这些已经是他的奴隶的罪人的这些人还继续的，他怕的说这些人不能够继续来服从他，他继续要来迷惑天下。那我们今天只有跟从耶稣，走耶稣的这一条往耶路撒冷这条急迫性的路，也就是你要赶快长大成熟，你不能够再够像以前那样的无知了。你无知就会被撒旦继续蒙骗，认为你今天不能够得圣统，认为说你今天你还是得还听从他的那些话，有那些话都是谎言。他叫你不要遵守律法，你就听了；他叫你说你赶快去传福音吧，那些什么福音？那些是撒旦改变的福音呐、啊，哪里是福音呢？你真的认识福音吗？你如果不认识神的律法，你怎么知道福音呢？你不知道神的律法，你也从没有去行过，甚至你行过的只是一点点的这样的律法，那你能够来传出福音吗？那谁派你来的？是你自己自封的。很多的人热心过头，没有被差遣，而被差遣也自以为他真的是很有能力，而这些能力就代替了耶稣要受苦受难。那主耶稣受苦受难是什么？人家不听，人家不愿意来听，这是最大的难处。所以为什么十章到最后他会谈到今天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我再回复到今日此时，你的神跟你的灵舍在哪里？你要去爱的是谁？很多人不了解，很可能是你的家人，你应当好好的如何来爱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很可能成为你以前认为的仇敌，因为思想宗教跟你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因此大家各做各的，表面上是很和平，但是怎么所传的这个平安是什么？就第十章的第六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平安之子，你们所求的自有他。我们要去看生命记一章，那边特别交代要去登，他先有先战，而且一定要对那些三种人胆怯的、有家里的等等的，他们不可以去。刚结婚的不可以去啊，既然要去又必须不怕死，这是征战的一个背景。然后你去的时候，对于那些城的人要先宣告和睦的话，福音也是一样的。福音呢是要宣告神跟人和好的话，以及人跟人之间打破了隔阂，这种和好必须先讲。耶稣在这里所差派出去的，就是按照律法的生命记的那个地方的原则。反过来，如果他不愿意投降，他不愿意臣服这位神所派去的这样的一种征战的部队， 审判就临到，审判的临到是完全灭绝，不接待你的人会得到的就是判的严重性。因要彼此要配着来看，所以为什么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他先设立十二个门徒，所拜十二支派，这个是以色列人全地和以后的前世，这一些都有那个互相比较参照，以律法为背景的他的邪火。今天来谈这个九章跟地以后的十九章，你要好好的回到律法的角度。我希望你们不要只看路加，你要好好的从这一个五经的里面，它是怎么样的来记载？那怎么样的出埃及？怎么样的过红海？怎么样的在旷野里面，以及怎么样的进迦南？进迦南以后要怎么样的征战？征战以后要怎么样得产业？等等的这一些，那才成为路加福音或其他福音书或使徒行传它重要的一个标榜。没有这些标榜，你的眼睛是瞎的，你可能会瞎子摸象，你会乱猜，还以为自己所说的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对了，很完全。我们很期望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是经历过了十年来我们对于神的律法的查考。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撒母耳记上，但这是我们经过的，好好的来查考研读经历遵行，我们在深切的来了解到今天律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恳求你，让你们也明白九章的第五十一节开始，这是一个很深的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到。一般的人用断章取义的随便拿一节就互相的来教导人家，或拿一段或拿一章来教导人家，这都是断章取义。这个从那个原来最重要的那种字义节字面节变成双重的所谓的义表节，正变成还是三重的所谓的灵魂体的这一种恶力根的这种解释，甚至还有到一个经验哲学以后的所谓的四重解释，好可怕！一种解释可以变成四重解释，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也多重的解释圣经。他认为这个都对，自以为聪明，只会害自己。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就是这样藏起来。如果你今天是谦卑的，回到神的话，很单独的你来看，你来听。你来明白，你把它记起来。我们期望说在和合版里面的翻译，它有时候是上下文路不通的，它硬挤进来，所以我期望如果你有其他的翻译本，你要好好对照，你正宗译本是很好的译本，其他的你要好好的对照原文，如果你能懂原文的话最好，不懂原文先从其他的译本好好的去对照，把上下文路搞通，这是最基本功。没有这些基本功，断章取义好像撒旦一样的太多了。那这样的断章取义只会害你自己，害你自己还害不够，还害别人，那中了撒旦的诡计。他就是要让我们上当，他让我们在结晶上面就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不要这样的一种心态。当然如果你弄懂了一点，你不要像主耶稣说的，你就去行吧。我们不是说你马上就要懂很多，你不必懂很多，因为你还幼稚。但是父母所说的话，先知教师们所说的话，你知道了就去行。有行的人才有福气，没有行的人我光讲那么一大堆真的没用。是的，如果就用途上来讲，你知道一点你就去行一点，我劝你还是听到有笔记，甚至你的每天你要有一个日记，你要有一个反省，你每天来行你今天你所做的，你做了吗？ 你有靠神的力量做的吗？这个都是你每天能够得到进步一个秘诀。你天天这样做，你知道一点，你行了一点，你读了一点，你做了一点，你记录了一点，你反省了一点，你可以从错中的里面渐渐的来长大成熟。就是门徒为什么在这一途跟从的路上，主耶稣从错中不断的来更正他，门徒他们也谦卑的跟在旁边，不会说主耶稣骂他啦，讲他们，他们就走掉了，不是的，他们很谦卑，他们跟主跟到底。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从幼稚到成熟，他才会被更正，一直到成为主所真正使用的功能，变成赐福你，让你知道这一点，你荣耀归给神。